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专家论坛请到了 Helen 张来跟我们分享关于新移民的社会服务相关的经验和见解。Helen 呢是国内的法学博士毕业，然后也是美国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也就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Helen 在2018年的时候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最后进入一间非盈利机构，领导他的团队从事新移民相关的社会服务工作，然后在留学、找工作还有绿卡申请方面都非常的有经验。Helen， 要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啊，我是 Helen， 然后我现在在一家啊非盈利机构工作啊，很高兴啊在这里认识大家。
谢谢 Helen。我不知道听众当中有多少跟我一样，就是对于这个新移民的社会服务工作，其实这个概念不是太了解，就是它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工作呢？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机构呢，它是从事很多就是非常细的一些移民方面的新移民方面的工作，然后因为我们主要是面向中国过来的移民，然后呢，其次还有一些俄罗斯的越南的还有讲西语的，就是西班牙语的一些移民。然后我们主要是提供，比方说他们就是保险类的 Medicare Medicaid 这方面的一些咨询，还有一些北医的这种很多很细的服务，比方说帮他们去看信件啊，帮他们去申请一些福利呀，然后还有就是帮他们找一些进行一些工作培训的一些机会，或者是给他们办理移民，还有一些小朋友的早教，然后怎么样申请 preschool， 当然我们也是有一个 preschool 是双语的，然后还有一些进行家访的一些工作，大概是这样子。
明白了，那其实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他所要面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可能大部分都 cover 了，方方面面。
对，
这个很有趣。那你在跟这些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些移民来打交道的时候，你感觉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呢？在他们面临就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国家和文化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然后你感受到他们的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相同的困难都是主要是语言方面的，然后语言障碍，然后就是有一些文化方面的不同，然后因为不同的国家的移民过来之后，他跟美国这边的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然后就是呢，可能不同呢，就是每一个国家的移民过来之后，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还是蛮不同的。比方说，就拿中国移民和越南移民来对比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移民可能就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东西，然后很比较容易融入到美国的文化里面来，然后也比较容易去可能会很快就远离自己的一些传统。可是越南人他们就是很保有自己的传统，然后在他们的圈子就很难，就是外面的人要进去的话，跟他们要建立要有很长的时间去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才能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同的。然后西语裔的和俄罗斯那边的移民呢，好像他们就是比中国人更加积极的能够去表达自己，然后我们中国人或者是亚洲人都是比较含蓄的，然后他们可能会比较非常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到这个文化里面来。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你刚刚提到那点，就是中国的移民和越南的移民这个相比的话，中国移民反而是更加的容易融入到这个圈子当中，可能更快的去调整自己，从一个不同的就传统文化到另外一个新的文化当中。你觉得这一点会是什么原因呢？从 你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我想可能还是每个族裔的他们的传统的文化不一样吧，他们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不一样吧。可能中国人更喜欢，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入乡随俗，可能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去入乡随俗，然后去接受新的东西，到一个地方之后就更努力的去融入这个文化。然后越南的他们的家庭可能就是他们跟自己的族裔他们是很团结的，然后他们是有很紧密的关系，可是真的到其他的族裔要想跟他们有这种建立这种关系的话，它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他们的传统也保持得很好，他们的传统文化庆祝啊之类的都是他们都做得很好的。
这个确实是感觉到这种有利有弊，在你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很好的，但是你要融入到这个新的圈子当中，你又不得不有的时候需要抛弃一些，所以感觉这里面有一些这个有一条这个fine line 和 balance 在这里面。
是的。
那你，我就是对你个人的话，你当时选择这个 MSW 这个专业非常的好奇，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爱好或者兴趣在驱动着你去做当时这样一个专业的选择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其实我当时呢，在国内快要读完博士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书了，我觉得好像有点辛苦，然后我就想，好像再出来读一个 JD 或者是 LM 的话，我会觉得蛮辛苦的，那我不妨就换一个专业。正好是我读硕士的时候，我的导师他是比较偏向社会工作那方面的研究的，然后当时我们是有一个调研的机会，是到江西的南昌去做一个留守儿童或者是说寄养儿童的一个调研，然后我会发现原来社会工作还可以这样子做，很有意义，因为他们会把很多福利院的孤儿放在一个家庭，由家庭来寄养，然后我会发现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就是你可以切切实实的帮到一个人。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去了解了很多社会工作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当我在想换专业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的就是社会工作，所以这样一个转变。
那你之前是什么专业呢？就你转到社会工作之前？
我之前是法律专业的。
哦，了解。所以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直都是法律专业，明白了。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
是的，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挣扎，也是有很多的不甘，因为已经读到博士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又特别想出国，因为我在读博士期间，我的同学他们很多都去国外交流啊，有这样一个机会。但因为我当时就有孩子了，然后就没有那个机会出来。所以我想我还是想出去看一下，所以就换了一个专业。
但我很好奇，当时你没有想着说继续就读这个法律专业，就是一直延续下去吗？如果到美国这边的话，比如说在选择博士后啊，或者是商科，
当时确实想过。对，当时确实是想过的，但是想到 JD 要读三年，我就觉得时间太久了。
对啊。
然后 M 呢又读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呢，我就想我也没有尝试过这种社会工作。然后我会觉得，社会工作，因为根据我的经验，那一点点调研的经验吧，我是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帮到别人。
确实。
对，所以就还是尝试了一下。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和你当时读书的时候的那种设想是一致的吗？
有一些出入，但是大的方向上跟我的设想还是蛮吻合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对，
我是觉得每天都在帮到别人，然后给别人提供有用的信息，有用的资源。然后因为我们是跟家庭工作的，会去做家访，然后会看到小朋友从一开始从几个月开始到他去 kindergarten， 然后看到他的成长，看到家长的改变，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
对，这种 sense of achievement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在就是能非常能直接的看到你的工作成果，然后看到发挥一些正面和积极的影响，确实是一种很大的成就感。
是的。
嗯，你刚刚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帮助一些一个个的这样的具体的家庭，去帮他们去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保险也好，医疗也好，福利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等等，在这些过程中，你看到的就是说他们，你看到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这些故事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或者说你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值得其他人去借鉴的一些这个经验？
我觉得有趣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去一些中国家庭，然后跟他们介绍我们的项目，然后跟他们说啊，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然后很多从中国移民过来、新移民过来的家庭，他们会觉得，
骗子
哦，
吧，
竟然是免费的，对，他们觉得很吃惊，然后他们会想，哦，竟然会是免费的，这么好的服务居然是免费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可能这种两边的这种社会制度很不同嘛，所以我觉得对，然后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就跟他们讲我们是怎么样去做我们的服务怎么样去到 funding，然后我们的服务会帮到他们什么，然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服务对象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一些可能就是祖父，因为他们在帮这个家庭带小朋友，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是都是用比较传统的中国式的那种教养方式，那在来到美国之后，因为美国这边跟中国还是很不同的，所以呢，他们就很多就需要学习很多的新的东西，比方说小朋友的生长发展，他应该是在哪个年龄段应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有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他们这些可能一开始都不是很懂的，然后你就要跟他们去讲，但是你跟他们讲的时候，因为他们毕竟是已经带过他们的小朋友的父母了，他们觉得自己是很有经验的，那你跟他们讲的时候，你就要很注意技巧，就是你不能让他们觉得哦，你是在教他们怎么样去带小朋友，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很注意。那我们就是通过示范，我们自己去他们家里面跟小朋友去互动。然后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让这些祖父母来看一下，那我们是怎么互动的，然后小朋友是怎么样有为什么小朋友会跟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对，然后他们观察到了之后，那他们在家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带小朋友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他们在跟小朋友独处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到这些技巧，然后去帮助小朋友成长。
明白了，这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啊。
是的，是的，就是可能你一开始看不到他们的改变，可是你等到你有半年、一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祖父母他们在一点一点的改变，他们在学新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一开始会告诉小朋友你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会用比较否定的一个态度对小朋友。可是等到我们不断的跟他们示范，用积极的、正面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改变。你会看到。他其实很想说这个小朋友这样做不对，可是他后来他想到我们有跟他们示范的时候，他会控制自己，然后会用一种比较正面的方式跟小朋友讲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他帮助小朋友不会说，比方说中国家庭他们不喜欢小朋友用剪刀，因为他们总是觉得剪刀是很危险的嘛。其实可是剪刀用剪刀对小朋友来说是他们做手工啊，或者是锻炼他们的小肌肉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告诉这个的爷爷奶奶，他们可以用小朋友的剪刀是很安全的，而且告诉小朋友怎么样拿这个剪刀是安全的，怎么样用这个剪刀去锻炼你的肌肉发展。
明白了。那你们是怎么样去找到这些服务对象的呢？就是你刚刚讲到，他们都不知道有你们的这个存在，就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也不是他们来主动找到你们的，是吗？
对，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有，因为我们机构还有其他的项目，那其他的项目他们也有他们的家庭，那我们就会告诉其他项目帮忙去宣传， 在其他的项目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帮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见到这些家庭，然后就介绍我们的项目。然后呢，一开始可能就是会比较慢，就是他们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去他们家只是教小朋友的，是老师。是老师，然后爷爷奶奶他不会坐下来跟我们去聊，或者是去观察，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后来等到一些家庭加入我们之后，他们真正受益了，他们就会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啊邻居，然后介绍我们的项目，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家庭加入我们。所以后来就是口口相传了。
是口口相传了。
对。
那听起来就是说，你们在跟一个家庭的过程中，那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你怎么保证你们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这些资源去支持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呢？
我们的 funding 其实是有限的，我们的家庭也是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太多家庭，因为太多家庭的话，我们的同事他们就是做很多次家访，他们也做不过来。所以我们就是几十个家庭这样子，然后后面我们也是扩展到越南家庭，然后也有越南的同事，所以就是还是有限制的，一个同事大概负责十多个家庭，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家访，
那这样的话，你们会考虑到就是如何去 scale up 的这些问题吗？就如何让你们的这个影响力更加的扩大？就可能不会受限于你们人数的限制啊，或者是你们每个人的时间的限制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是看政府给的 funding 多少了。如果政府给的 funding 多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招更多的人，然后去覆盖更多的家庭。那如果说我们的 funding 有被 cut 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缩减家庭，然后也要减少一些同事。
明白了。那你们在做这些服务对象的筛选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因为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在了解了你们之后都会非常的感兴趣对于这个项目，你们怎么去挑选合适的人呢？
我们通常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是没有收入限制的，当然其他的部门可能是有收入限制的，但我们这个是没有收入限制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加入进我们的组的。然后呢就是可能限制就是说祖父母带小朋友要带到每个周要带到至少要十个小时以上。可能有的家庭他们不生活在一起，或者小朋友去学前班了，或者去幼儿园了，那他们的时间就比较短，那这种家庭可能我们就不能够接收。如果说祖父母带小朋友的时间比较多，然后他们我们也觉得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的服务，比方说我们觉得他们这些照顾者他们需要一些支持，那我们就尽量让他们加入进来。还有一个限制就是我们的家庭必须是限制在 King County 的，就是金郡以内。对，这是一个地域上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年龄限制，就是必须在去kindergarten 之前的小朋友。
那你们的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服务于这些老年人和这些小朋友是吗？
对，是的。
了解。那你们是怎么样去衡量这样一种社会工作的它的一个效果呢？比如说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除了你刚刚讲到你可能自己亲身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小朋友的变化，还有这些家人的变化之外，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你们这个组织会去衡量的一种方式吗？
因为我们是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是帮 King County 的，帮金县的，金县做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他下面的一个就是社会组织帮他们在做，所以呢他们是有一个 evaluation 的，就是他们会做评估。然后他们的评估呢是一个是通过问卷的方式，还有一个是通过就是跟我们的家庭去面对面沟通交谈，然后问他们感觉怎么样。然后每年的年底都会做这样的两种这种 评估。我们的家庭也会跟他们讲，哎，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啊？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评估，然后他们会，比方说，哎，你在幼儿照顾这方面的小朋友的发展方面，然后有没有进步？你获得了哪些的育儿技巧？然后你觉得你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没有受益？然后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估。
了解了。我想大概了解一下，就是你的这个一个 typical day 是个什么样子的？就你刚提到了很多种工作，我想就是说，从早到晚的话，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呢？那这会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想要了解一下。
在疫情之前呢，我们是每天都是要去办公室的，因为我们是有家访嘛，所以我们是其实提前，我们大概都是提前跟每个家庭都约好，会跟他们有固定的时间，每个月有固定的时间去家访。一般我们是一般是一天有两个家访，那我们是要开车过去的，去他们家里面去家访，然后再回来做一些 paperwork， 比方说我们要写报告啊。然后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办公室的工作，然后同时呢，我们其实也在去家访之前，我们每个家庭，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给每个家庭的家访，就是在之前准备的材料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去跟这个小朋友要去做手工，我们是要做什么样的手工？这个手工是可以帮他去锻炼他的小肌肉发展的，或者是锻炼他的手眼协调的，或者是他有那个语言迟缓的，那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支持他的语言发展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提前需要准备很多材料的，所以我们在办公室的时间就是 paperwork， 然后准备这些材料，然后家访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有时候照顾者他们自己哈，因为他们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资讯，那我们也会帮他去找一些资讯。还有呢，有时候就是小朋友有可能会有发展的迟缓，那我们就要帮他们去转介给其他的项目，其他的组。然后由其他的组再把他们转介给专业的机构，然后去进行早期干预，所以这个是蛮多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还要做讲座，有时候会去不同的图书馆或者是社区中心，去做讲座，然后去邀请我们的这些照顾者来参加，或者其他的感兴趣的一些家长或照顾者来参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大概有时候会如果说。那我们有讲座的话呢，那我们就可能要去外面，可能会有更多的去外面的时间。然后疫情期间呢，因为都是在网上的，所以我们就是就是网上的 Zoom。疫情期间我们也教会了这些老人家怎么样用 Zoom，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他们以前不觉得自己可以用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些
东西。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就会用的比较熟练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恢复，逐渐恢复了，就是面对面的家访，基本上跟疫情之前差不多了，但是还会结合网上的一些家访。
明白了，这些听起来是确实是很繁杂的一些工作了，又有 paperwork， 还有家访，还有讲座。像你的这些同事们是你们是共同在。就比如说几个人一个小组这样一个 project 呢，还是说每个人他会单独的去负责一块领域这样子？
我们其实我们组呢就是主要就是家访，那我们家访的话大概就是每个同事负责十多个 case， 十多个家庭，然后呢他们就会通常是大家都会自己安排自己的家访内容，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不同的需求。但是因为但是我们也会每个周都会开会，我们开会的时候会分享，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做了哪些家访，然后有哪些问题我们想讨论一下，我遇到哪些困难，然后想让大家帮忙出主意，或者有哪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比较好玩的故事，或者是你看到了。家庭有哪些进展啊，或者有哪些改变，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分享。然后比方说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手工，或者是游戏，会觉得比较好玩，然后能够帮助到家庭的，我们也一起分享。
明白了。 那像你的周围的这些同事，他们都是来自于什么样的背景呢？是跟你很相似吗？还是说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其实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呢，他们很多是已经移民过来的，他们有一些呢，其实是有早教背景的，因为我这个项目是属于早教类的，他们有一定的早教背景，然后呢又很喜欢这个跟小朋友打交道啊，或者是说他们以前是人是我们组的，就是我们机构的那个客户。他们以前其实也是从，我们这边得到了很多的帮助，然后他们就了解了，对，然
转
后我
发
们
过
就，对对对，然后呢，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机构的那个员工，
来。
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的家访员，他们都是说同种语言的，比方说我们的家庭大多数都是说。越南话，粤语或者是国语的，那我们就是跟他们说相同语言。
明白了，好呀，谢谢 Helen，我们中间先放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我稍后再回来。
好的。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美元，石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
2024年凯文交通 Sound Transit 将有更多的变化。随着 Sound Transit 准备为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提供服务，我们希望听到您的声音。我们正在更新 Link 轻轨的票价和停车计划，从即日起至10月22日，请访问我们位于 Sound Transit Fares and Parking Infocommunity.org 的在线开放日，了解更多信息并参与调查，让您的问题在即将举行的虚拟信息会议上得到解答。请在我们的一次小组对话中分享您的想法。参与方式有很多，所有这些都可以在 soundtransitfaresandparking.infocommunity.org 网站上找到。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持人 Jane。我们今天的专家是 Helen 张。我们就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 Helen 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新移民的这个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些具体方方面面。那回到你自身的话，你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移民，从中国过来的一个移民。你自己感觉说，你在这个移民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遇到哪些困难？然后当时你又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哪些 比较有意义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啊，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我是留学过来的，可能跟比方说亲属移民啊或者其他移民过来还不太一样。那我留学过来呢，那我就是面临着毕业之后找工作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觉得这个当时对我是蛮有挑战的。而且我学的是文科的 social work， 当时真的是很不确定我自己能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迈出第一步是很难的。但是之后呢，就是当你去真的去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你想留下来，其实你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的。就是我当时好像只是就投了两份简历，可能我也不怎么挑，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就是我不会到外州去找工作，因为我在这边小朋友在这边上学，所以我就是比较只要有工作能留下来，那我就很开心的就接受了。所以呢，对，好像找工作这一块也没有很大的波折，因为我当时没有说我要回去也可以，在这儿也可以，那我就是还是很想留下来的，所以呢，我就是其实就决定就是好好找工作，那就是有一份工作之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留下来。然后呢，就是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这个单位的，完全不知道。
啊，
然后就是我之前实习，对，我读书的时候，我在一个儿童保护局实习，然后呢，我的领导，他就告诉我，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问他的意见，然后他就告诉我，你可以去试一下哈，我就是我现在这个单位，然后我就想，哦，可以试一下，然后我就投简历，然后就其实就投了，我一直在等他，等了一个多月。然后就没有机会，就是他没有给我回复，我就问他这个意思是拒绝我了吗？就是如果拒绝的话我就不等了。然后他们回复说没有没有，你麻烦你再等一下。然后就然后又等了半个多月吧，然后他就说你可以过来，我们可以聊一下。然后聊完之后他就说可以，你就可以来入职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现在负责这个项目，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就是他一直在等那个 project 下来，所以那个时间就在等着。所以我觉得对，就是你找工作只要你就是不是特别的要求很多很挑剔的话，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对，
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个中国人来美国都是做码农相关的专业，即使不是相关专业也会想尽办法去转码。然后你这个例子确实是其实是不多见的，在我看来，因为确实不是说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对对，其实我当时的同学还有两个同学，他们也是从中国来的，就是读的跟我是同学嘛，然后他们也找工作也是一直留下来了，然后他们因为我中间休学两年，他们其实是比我早两年工作的，然后现在也蛮好的。然后包括我去年，其实我有带实习生，然后包括我接触的其他的实习生也是我同个专业的，然后他们也找到工作也留下来了。所以说文科并不见得就一定是难找工作的，你只要多去尝试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那大部分的他们的去向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单位呢？
比方说有在我们单位的，那还有一些都是一些非盈利性机构了。当然也有在其他的一些，可能有的是华裔的这样的机构，那有的其实就是本土的美国本土的这种非盈利性机构了。
了解了。那这确实是我觉得给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性的建议，不是只有做码农在北美，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是的是的。
那鉴于我们的听众当中其实大部分都是移民的这个背景啊，大部分可能他们当中有年纪比较大的，然后才来到这边，也有 像我这样的才刚刚过来的，你觉得对于这些新移民的话，你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能够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边的环境，然后让他们自己感到有一种归属感
啊？我觉得如果是他们移民过来，那就是一开始就有身份的那种呢，对他们来说其实身份就不是一个障碍了，那他就是可能语言会是一个障碍。就是建议他们呢，就是静下心来去学一下语言。如果你的语言能够大概的就是可以沟通交流，然后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其实你在这边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我觉得还是不是那么困难。就是要克服语言障碍，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有些人来说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你一旦克服了之后，你之后的路会就会比较宽。就好像我们下面的同事也有，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如果他的语言克服的话，其实他可以走得更远。对，我也是，我经常跟他们说。对，然后那像我们这种留学生的话呢，我会觉得身份是首先一个需要拿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很多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其实都有会觉得我们会因为这个身份被卡在一个你现在这个位置。以我的经验来说呢，我是说还是要先求稳定，先把你的身份，比方说你是，因为我是 H1B 嘛，我是那个职业移民，那我们就先把那个身份先拿到，然后之后呢再去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然后拿到身份之后，可能你就是因为你的排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绿卡排期你耽误几个月，那你可能就要耽误一年两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先排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所以说我们找工作其实差不多的，就先赶紧工作，然后等到你先把你的排期排上，然后之后再去慢慢想其他的想要做的改变。
总结一下，第一个是好好学语言，把语言障碍解决；第二个就是身份能早点排上就早点排上。
对。
那说到这个身份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他们一开始从，比如如果是留学的话，就先从 F1 开始，然后 H1B 啊，如果没有抽到，可能还要去加拿大过渡一段时间，再回来 L1， 再继续 H1B， 然后再接着绿卡，甚至是直接就是申请美国的国籍，成为这边的公民等等。一条看似是一条其实非常长漫长的一条道路，这个当中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呢？有什么技巧啊，或者是大家需要知道的东西？
首先申请 H1B 呢，有的有一些机构呢它是不需要抽签的，就是尤其是学文科的，你可以多了解一下，有的机构它是不需要抽签的。那一旦不需要抽签的话，其实你就少了很多的风险。那你就是一旦在这边工作，然后你的单位帮
助，对，
这就是百分百你可以拿到的。身份可以拿到的，这个其实
是怎么样的机构？为什么我知道的都是25%
机构啊，或者是一些高校啊。机构啊，他们这些很多都是可以不经过抽签就可以拿到H1B 的。
这个
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就我想现在很多留学生他们也都知道了，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问你的用人单位，他们会不会帮你申请H1B， 会不会帮你sponsor 你的那个绿卡。
对，
这个应该是事先一定要问清楚的，这个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害羞或怎么样，你不去问，这个是一定要问清楚的。
对，
然后再有一些，除非你实在是找工作，就是你没有那个可以帮你申请绿卡那个单位可以选的话呢，你可以选临时帮你申请一个工作签证的，那你也可以之后再去做改变。那如果说有一个单位可能条件稍微差一点，那他帮你申请绿卡，我觉得我还是建议选这种可以帮你申请绿卡的。因为我现在就有一个实习生，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比较之前比较犹豫了，错过了一个帮他申请绿卡的，然后现在就只能是先申请那个 H1B， 然后人家没有说会帮他申请绿卡。
OK。
啊，对，所以就是你在遇到这样的时候，就是啊，先让自己先稳定下来。我觉得身份是最重要的，其实对留学生来说，
是的，
对。
限制你很多方面的东西，有可能改变你这个短期改变你人生的轨迹，甚至长期改变它。
对，当然那种当然你的选择也不一定说，哎，你之后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机会来改变身份。对，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当然是根据个人情况了。
是的。好呀。然后想回到这个非盈利机构啊，在非盈利机构工作的这样一个事情本身上面，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来到美国，他们的梦想可能是一份高薪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说在这边收获一些大厂的光环，然后将来如果说又想回国的话，带着一些经验再回去等等，这些是很典型的一些故事。然后这种来到一家非盈利机构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更多的带着一些理想色彩，然后带着一些情怀的这样一份工作，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的？
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我的情况来说呢，我之前就是学文科的，那我就是不太可能去学就是变成码农之类的，对，所以我可能那条路就被堵住了，然后就可能不太可能。那我就是社会工作呢，就是因为我其实之前是学法律的，可能跟我选这个社会工作也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会觉得法律是比较事后的那种救济，然后社会工作呢其实是比较事前的这种预防啊，然后去提供一些支持。我会觉得可能会更有价值，再加上因为我一直都读书，可能书生气也比较重，还是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所以呢就是觉得还是想做一些比较实际的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觉得这个选择呢还是蛮有意义的，不管我将来哈，比方说我拿到绿卡之后，我可能会改变我的职业啊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谢这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比方说我之前学法律或者是在国内没有体验到的或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真正的去深入美国这个社会去了解它的一些基本制度，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说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两边，其实你在国内也做过一些社会调研，然后在美国这边也亲身的实践过很多，深入的参与到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的一些这个社会工作。那你觉得在这两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制度之下，做社会工作它的一些就是不同之处在于哪里了？或者说你看到对，
我觉得是应该说是有和无的差别了。就是我觉得国内可能就是很少吧，这种社会工作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因为中国好像就是你做社会工作需要国家的支持。那如果说国家没有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或者是没有去支持这一块的话，那可能个人啊或者是组织啊就很难去做。但在美国呢，你会看到好像遍地开花，就是很多很多这种社会福利啊，这种就是社会这种公益组织机构，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支持，比方说他们各种族裔的人，你进到这个社会工作里面，你就会看到各个族裔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组织机构，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去根据他们的情况去提案，然后去申请政府的拨款。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细致入微的。然后我觉得国内可能就还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很不一样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他们这个方领都是来自于政府是吧？只不过发起人在美国的话，
绝大多数，对，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政府来给拨款的，因为政府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服务不同的族群，因为美国是比较多元化的嘛。比方说他们政府可能就没有说他们的有员工可以服务，比方说华人家庭，中国移民或者是越南移民，他们就做不到那种可以就是了解他的文化，然后说共同的语言，他们就做不到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需要找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然后去帮助这些家庭。
找专家来解决问题，这确实是很聪明的做法。但在国内的话，是更多的它是偏于从上至下的一种计划的方式吗？它没有这种从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通道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那个调研也只是儿童福利院的他们跟一些家庭合作，他们也是在试点，因为美国这边是有的嘛，西方是有的，也是把小朋友放在寄养家庭，让小朋友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在国内他们也是有这样一个试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通过导师了解到美国这边是有这样的社会福利的。社会工作。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好像我没有在国内看到这种就特别的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的这种很细节的这种社会福利机构。
了解，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在腾讯微信上面，他们有那种99公益的一些这种平台，利用微信这个平台去做公益的这个做法，在美国这边有类似的吗？
你说的公益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腾讯发起的那种，比如说每个人可以捐1块钱、2块钱，但是它汇聚起来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多的钱，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他利用微信支付，他特别的方便快捷，主要是他的这个 funding 的过程，当然他不是指政府拨款，而是所有大众给他捐款，然后给这些社会福利组织，这样一种形式。
美国应该也有吧，比方说他们也可以会通过一些什么义卖啊，或者什么在网上发起那种 fund me 啊那种捐款，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他们会有一些基金会去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家庭吧。可能像中国那种让每一个个人老百姓去做这样的，主要依靠老百姓捐款还是比较
对，
还是不太一样的。
我刚刚提到那个，他其实也是钱是捐给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的，基金会去做那些事情。这些对，这个只是一些小小的这个故事，因为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所以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那还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模式，然后现在做的比较成功。
那还是能帮到一些人哈。
好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今天真的是聊得非常的透彻啊，然后也非常非常感谢 Helen 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移民社会工作方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见解，确实是非常的有意义。Helen 那有什么话想就是最后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可能对一些留学生吧，然后就是根据我的观察还有我的经验，我是想说不管你是哪个专业的，然后不管你现在的状态，就是说你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如果说你一定想在美国这边留下来，然后想找到工作的话，那你就尽量去找，然后你只要坚持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好呀，非常谢谢 Helen， 谢谢 Helen 今天
谢谢你
这个分享。好，我们下次再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再见。
好，再见。
你今天穿毛衣会不会有点热呀？
不会， McDonald's 现在供应 Pumpkin Spice Iced Coffee， 就是说我们正式进入毛衣季节了。
有道理，可你穿的是冬天的厚毛衣哎。
只有这一件干净的，管不了太多了。
秋天的到来，少不了 pumpkin。